弟兄姐妹平安，这次录这个视频真的有各种的不容易，感谢大家的带导，我们一切都平安。好几个礼拜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很想念以前我们相聚的时光，希望大家在家一切都安好，打疫苗也没有副作用。感谢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见面，但我们有进步的科技，可以跟不同的人 RPG 祷告，跟神有更深的连结，也跟我们周遭的家人朋友们有更深的了解。在 lockdown 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有 RPG 祷告，一点都不觉得孤单。如果你还没有 RPG 的祷告，赶紧找一个吧。先跟大家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字叫做邱喜如，英文是 Brenda， 是陆家直听小组的小组长，现在是神学院的学生。因为这学期修了讲道学这门科目，需要来实习，所以把我这个通常在幕后协助大家的人放到讲台面前来，真心的觉得不容易。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生活还满意吗？不是现在哦，假设是疫情过后，我们都解封了，正常的上下班、上下课，过普通的生活。如果一直这么的下去，重复每天的生活，之后可能有新的工作、新的家人，也许有新的房子，但你十年后、二十年后，或者到临终前，你觉得你还会说很满意一辈子的生活吗？完全的没有遗憾。我想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叫做《临终前的五大憾事》The Top 5 Great Regrets of Dying。 作者叫 Bronnie Way， 是一位在澳洲 New South Wales 的护士。他原本只是想把他在医院所见的、感受的用 blog 分享出来，但因为太受欢迎了，所以就有出版社帮他出这本书，之后也卖得相当的好，现在已经翻译成32个语言，意思就是在超过32个国家出版这本书，而且还有考虑把书拍成电影。在2012年的时候， Sydney Morning Herald 跟在2019年 Forbes 财经杂志也有他的专题采访，里面不约而同的提到许多人的生命因为这本书而改变。Bronnie 不是位普通的护士哦，因为他的病人是很特别，是那些现代医疗都没有办法治愈的病人，只能靠药物减缓疼痛，在医院里等待他们最后的时刻到来。几年来，他见证了各式各样的人在临死之前的恼恨、后悔，然后带着悔恨的情绪离开。他想要借着这本书告诉大家，把握现在，思考将来，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后悔莫及。你满意现代的生活吗？如果有一天知道明天会被神接走，你会有什么遗憾的事呢？这个问题也许很深，可能需要有一点时间来思考，所以我先做个广告，你可以慢慢的思考临终的时候有什么后悔的事。下个礼拜就是教会19周年周年庆，大家期待吗？我自己很期待，因为行政团队设计了许多线上大家可以一起玩的游戏。所以呢，如果你还没在 YouTube 登入的弟兄姐妹，赶紧设定好你的 YouTube account， 所以我们可以下周礼拜天一起参与周年庆的活动。好了，大家想好了吗？临终前会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是家人信主？今天让大家练习哦，如果你的临终愿望可能是家人信主，你现在就可以到 YouTube 的留言板 写加一跟大家互动。还是临终前的遗憾是财产处理，还是一些未处理好的关系，未处理的关系。如果你任何想愿意分享出来的，你就可以在YouTube 留言，但还是专心的听我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 Bronnie 的记录，临终前的五大遗憾的事情是哪一些。第一，我希望我有勇气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根据别人的期待来过日子。第二，我希望我没有那么努力工作。第三，我希望我有勇气表达我的感受。第四，我希望我有勇气我希望我能和我的朋友保持联系。第五，我希望我让自己更快乐。老实说，第一次看到这些，我觉得有点惊讶。这些不是很难啊，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那么的努力工作，更快乐，这一些都是我们想要做就可以做的啊。大家在忙什么呢？忙得让自己快乐的时间也没有，忙昏头了，还是他们只是思考眼前的事情，该做的事情，该达成的目标，而不去思考这些目标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瞎忙，觉得别人有我也要有，是这样子的吗？美国有一位牧师叫做 Tim Keller， 蛮喜欢听他的讲道。他说过，我们就像羊一样，这个不是恭维的话，它不是一个赞美，其实相反的，如果大家知道羊的习性，就知道羊很笨的，如果牧羊人没有带领他们，他们很容易迷路，如果被食物吸引了，就会离开群体，自己没有办法回来，一定要等到牧羊人去把他们一步一步的带回来。羊也是很近视或短视，是眼睛不好的近视，也是另外一个短视的意思，就是如果他看到食物在半山腰，他就会跳下去吃那些草，但是完全不会考虑到他吃完了怎么回来。经过 COVID 这一次的事件，大家会不会也觉得我们真的是羊？政府已经清楚的说不能出去，出去的话感染人数就会增加， lockdown 的时间就会更久。但是还有许多短视的人，为了前面的两根草就跳下去，危害了自己，也危害了社会群体。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呢？为了自己现在的需要，我们就不去思考我们长期的需要，甚至牺牲了我们长期的梦想。所以是谁偷走了我们人生的梦想呢？为什么一辈子在追求幸福快乐的我们，到了死亡之前才发现我们不是真正的快乐？有一首歌吼，五月天的，今天没有办法录给大家听，大家知道，如果你听过五月天不是真正的快乐，可以到 YouTube 留言加二。感谢主让我们认识他，我们就有一个好的阿爸天父，好的牧者。我们也许真的是羊，看不清楚现况，但是阿爸父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了解我们，也与我们同在，他不断教导我们，指引我们，只要我们顺服他的引导，我们就蒙福，不会有一个后悔的人生。阿妹吗？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起立。我知道沙发很舒服哦，但读神的话语，我们还是需要有敬畏的心，预备好自己， 才能领受神给我们的启示。阿妹吗？我们就一起来读诗经一章一到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都顺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是的，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不断地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你智慧的言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给我们您的启示，所以我们能不断地被你更新，活出一个不带后悔的蒙福人生，也成为众人的祝福。保守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思意念都在你里面。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诗篇的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人变为有福，在中文版本里它是第二节，但是在英文版里面 Blessed is the man， 这是诗篇一开始的几个字，这是神的心意。他起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位有福的人，他不但期待我们蒙福，也乐意将各种的福气赐给我们。今天透过诗篇第一章前三节，神把蒙福成为有福的最主要的几个原则告诉了我们，希望今天大家有专注的心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就一起看神为我们预备不后悔蒙福人生如何开始。诗篇第一章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恶人、罪人、亵慢人，这些人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去做。我想这不难了解，坏事、恶事大家不要做。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神对恶的标准跟我们现代的标准是不同的。我们现代的人通常是以社会法律为标准，没有犯法就不是罪人。但神的标准远远超过这些哈，神的标准是圣洁，是圣洁。跟大家看一起，跟大家一起看一段经文，利未记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牧师以前跟我们这说了这样的比喻，如果有一张纸一点点脏污就是脏的，或者是一个杯子里面有一点点的肮脏，我们就不会拿这个杯子来喝水。神的标准也是这样的，有一点点肮脏，我们就不是圣洁的器皿，很难为他所用。最近也有许多的牧者用射中靶心来比喻圣洁，圣洁就是完完全全的遵照神的旨心意，遵照他的律法，没有偏差，有一点点的偏离都不是在中心，在神的眼中就不是圣洁，就是恶的，就不是他所要的。再说一个关于圣洁的经文，因为圣洁这个观念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圣洁开始，我们就很难进神的国。西乃山之约，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圣经里有许多很出名的约定，是神和人所立的约，例如挪亚的彩虹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再来就是西乃山之约，还有大卫之约。大家有时间可以研究，每一个约都很重要，有神重要的启示。 对我们的生命也有重要的造就。很多人说西乃山之约是列祖之约的延续和应验，神在列祖时代建立了一个家族，大家知道吗？应该知道亚伯拉罕的家族，他的应许在摩西时代，所以亚伯拉罕就是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整还有十二个 tribe 他的家族， 他的应许在摩西的时代延续应验到一整个族群，所以从一个家族变成一整个族群，所以还蛮重要的。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说到，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如果我们没有圣洁，我们也不会是他所拣选的族类。所以进入神的国来蒙福，第一件事就是要离开罪，成为圣洁。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黄色的字，不从计谋，不占道路，不坐座位。这里大家有看到是一个 progression， 渐渐的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状况。一开始计谋只是用想的，再来是站在道路已经是在做坏事了，最后坐在座位上很舒服，这是我的地盘，这就是我的 identity。 渐渐的有一位出名的作家写了一篇叫做《渐渐的》散文，里面说到有一个人经营色情酒店，他很得意的自夸说，我的员工全部都是高学历的，至少是大学学历以上。大家都很困惑啊，知识分子哪需要去从事色情行业呢？这位老板就开始解释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刊登广告征求大学程度以上的女会计师，我对每一个来应征的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这里有色情陪酒，但你们领会计薪水的绝对只要做会计的工作，完全不同。所以应聘的人就开开心心的来做会计，但日子久了，这些会计师跟端盘子的小姐熟了，所以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会帮忙端个盘子，送送酒，常常会发生。但是端盘子送酒薪水是会计的两倍，就有人在旁边说啦，端盘子不是坐下来陪酒，不是什么坏事，像服务员没什么的。所以就有人从会计转行当端盘子的，这些转行过来的日子久了，跟客人熟了，也会意思客人意思要请他喝个酒，一开始当然不愿意啦，但熬不过来就喝一杯，说是站着喝，但领班就会在旁边说，坐着喝是端盘，站着喝端盘子的两倍薪水，反正你都在酒店里面，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你是端盘子的还是坐台的，你知道你自己的清盘就好了，不要跟客人清出场。再说陪客人喝酒，就算在社会交际应酬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啦，就也有一些人坐下来当坐台小姐，一开始一定规规矩矩喝酒，也不随便跟客人出场，但这一行的竞争大，普通薪水也渐渐的就觉得不够，然后也会开始跟客人 出场了。这位老板最后强调说，我从来没有强迫过别人，但我也从来不担心找不到小姐。大家觉得发生什么事了？一个好好的、前途无量的大学学历的会计师，哪需要去这种特种行业挣钱？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会计师，我想他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会计这个行业 很好找工作的，所以这绝对不会是他们的本意，去做酒店的陪酒小姐。环境渐渐地改变他们，直到他们根本忘了自己原来的梦想，原来是错的，也会渐渐变成对的事。渐渐很可怕，因为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再警醒，保持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因为忙我们就把神放在后面了。神告诉我们要清楚我们心中的标杆在哪里，常常的反思，才不会随波逐流。守安息日，这也是西乃山之约的一个重点。神不断地提醒我们，太忙不是神的心意，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好处。所以警醒很重要。我再讲一个故事，关于警醒，关于渐渐的，让大家印象这个深，印象深刻一些。这是周神助牧师最近说到的一个故事，有一点血腥哦，所以希望帮助大家不会忘记，因为很血腥。这个故事是有关捕杀北极熊的方法。北极熊的猎人就是用熊最喜欢吃的蜂蜜包在北极熊猎人，他们猎熊就是用熊最喜欢吃的蜂蜜包在一只锋利的尖外面，然后把这个蜂蜜跟尖一起冰冻起来，放在熊出没的地方，然后熊见到了蜂蜜就开始吃起来，一直舔，一直舔，舌头在舔蜂蜜的过程中被割破了。但因为它是冰啊，所以舌头已经麻木失去知觉，然后几个小时以后猎人再回来，北极熊就躺在地上了。真的很可怕，这个渐渐。所以神告诉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第一件事，离开恶，远远的离开，一点一滴都不要被这些恶所沾染了，保持圣洁，保持敏锐，保持警醒。好，离开恶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建造我们不后悔的蒙福人生。诗篇第一章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福的人。对，大声地说出来，就是喜欢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昼夜思想的人。你喜欢耶和华的律法吗？喜欢，有一点点喜欢就可以去留言板留个爱心。圣经上有600多条律法哦，你全部都喜欢吗？啊，什么？你只喜欢那些合法的、符合世界潮流的？哦，那些没有感动的，你就没有动力去做。哎，你觉得神为什么那么凶啊？口气那么不好，动不动就提咒诅、毁灭，要把你砍掉，丢在火里烧了，很讨厌啊。这些都是我的小组也提过对圣经律法的反应吼。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不喜欢的律法我们就自动删掉，假装不懂，不知道，装傻失忆了。记得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我觉得圣经里的律法太过圣洁，标准太高了，我没有办法一读懂了就遵行，没有办法的。他这 标准太厉害太高，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就选择慢慢的读律法，一个月读一小段，慢慢的来领受，因为太快我没有 keep up， 我没有办法 keep up。 我甚至跟神祷告，神啊，我不想这么快变基督徒变圣洁，长得太快觉得很痛苦啊，我怕痛啊。所以啊，我就花很长很长时间慢慢的进神的国度，有读圣经，可是慢慢的读，慢慢的慢慢的读，慢慢的懂，慢慢的蒙福。所以当我看到神大大的祝福我们教会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这些福气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不够了，不行不行，我不能慢慢的，赶紧的跟神改变我的祷告。还好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或者说当我们不再自动的删除掉神的律法，假装不懂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神蒙福的国度。是的，耶和华的律法常常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那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律法，因为它可能正挑战我们里面的一些错误信念，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察觉，但是已经对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制造破口、损伤。神要来光照我们，就给了很多的律法，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给大家一些例子，所以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如果你自己觉得身边没有一个谈心的人，一个都没有，你可能就要很注意为什么没有，或者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很深的心事，所以你有很多的朋友到处都是，可是很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或者你觉得没有心事要分享，或者你有事情可是不让人家知道，也不愿意听别人给你的建议，甚至恐惧别人告诉你他们对你的看法，这个也要很注意。或者是注意自己哦，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反反复复，甚至互相矛盾，这可能也是一些 signs。所以我只是提出一些现象让大家思考，这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全部的事情。有这些现象，你就可以跟属灵伙伴、长辈可以聊，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敞开的跟神聊，请他帮助你。我常常觉得神的律法很像是我老爸的碎碎念，但因为是从神来的，所以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神圣的碎碎念。碎碎念在是台湾话，意思就是不断的唠唠叨叨。你不觉得神真的是一位唠唠叨叨的神？他不断的在我们的耳边对我们念很多，通常是我们不喜欢听的事情，例如早睡一点，要孝顺，要爱人如己，要爱老婆，顺服老公，不要惹孩子的气，要祷告，要不断的祷告，要感恩，要很多很多事，神就是不断不断的碎碎念。但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他不但给我们律法，而且还要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陪伴我们，在我们身旁不断的重复说，他为什么不轻松一点啊？就像 Bruce Almighty， 你知道这部电影 Yes to All， 看过这一部电影吗？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这部电影是有关一个故事，神去休假了，所以他找了男主角来做代理神。但是几天后他觉得太麻烦了，人的事情不断不断的来，解决不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把神所有的要求变成 email 的邮件来集中管理。然后他就不断不断的回，但是还是回不完，他厌烦了，就 hit reply all， 你知道，就是回复所有的要求 yes， 不管你求什么，所有都是 yes， yes， 神准你了。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这部电影来看一下。但我们的神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心意不是关乎自己对我们的付出有没有得正比，他有没有得回馈，而是关乎我们的救恩，我们的蒙福。神要我们去思考，昼夜不间断的思考律法的意义，神对我们的心意，神的蒙福法则，要我们去学习。我相信当我们读懂这些律法的时候，这律法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智慧，我们生命中的祝福。大家阿们吗？所以当我们知道律法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呢？是把这些律法都裱起来，放在墙上，成为我们的传家宝，或者是把律法背起来，然后去教训别人，去跟别人说，看哪，我多聪明，我好会背圣经啊，或者我好属灵，我感觉真好。听到这些例子的时候，你有觉得很蠢吗？很蠢就不要去做。神的智慧是要我们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去得益处，去建造我们的生命。就像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是要吃进去的，不能只是把它裱起来，也不能只是给别人吃，或者挂在旁边，是要吃进去的，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的血跟肉里面做工。所以如果你愿意把神的律法活出来，当个蒙福的乖孩子，现在可以去 YouTube 留言，当个乖孩子。当然你也可以不当个乖孩子，神还是会爱你的。就像旷野中的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十诫啊，还有很多的摩西律法，还有神奇奇事啊，可是呢，他们爱听吗？不爱听。他们根本也不记得神说过什么话，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蒙神拣选的，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做个金牛犊，抱怨东抱怨西，完全没有神子民的样子。他们有神的律法，但他们喜爱这些律法吗？有昼夜思想吗？我想并没有哈。但是他们到最后有到迦南美地吗？是啊，有啊。神最后还是让他们走到，神还是爱他们的。但他们走了多久的时间啊？40年。我去 Google， 从埃及到迦南的距离差不多有775公里，如果是陆直飞有600多公里，所以一个受训练的人可以走50公里，普通的人一天走20公里，所以你慢慢走的话要走40多天就可以到，但以色列走了多久？刚刚说过40年，没有错，你听的没有错，这么一个夸张的数字。所以呢，我们不只要知道律法，还要喜欢律法，昼夜思想，把我们所领悟的感受的照神的话行出来，我们就是有福的。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是要当个乖孩子吗？如果你想要， 就去 YouTube 留言，当个乖孩子加二。我们继续往下看，当我们离开了二，听神的话，那神为我们预定的蒙福人生是什么呢？不后悔的蒙福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呢？诗篇一章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再说一个我的故事，神几年前不知道为什么感动我去当个农夫，种花种树的。我对这个是完全没有兴趣，而且完全一概不通，根本也不喜欢动手，更何况去摸土。但神说了，我好像没有什么拦阻，我就去试试去做，就开始拿起锄头，开始养蚯蚓，看很多 YouTube 种花种树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也花了很多的钱啊，总算种子发芽了，我的树菜花都长起来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叶子都小小的，树枝细细的，果子小小的。我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一开始的收成，看起来好像不错，是吗？继续往下看下去，这是我的酱油瓶子，所以萝卜更小，都是小小的。虽然长了很多的东西，土质黑黑的，但就是长不大。明明放了许多的肥料，我还花了我的很多时间，很多的爱去关怀它，但是就长不大。直到有一天，我跟 Tina 妈妈聊天， Tina 妈妈很会种东西啊，她告诉我，她一天都浇两次水，早上浇一次，傍晚再浇一次。我说，哇，好多水啊，我早上，我一个礼拜总共只浇两次哎，早上有露水啊，整个看起来湿湿的啊，不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知道这个原则以后，就去浇很多的水，然后我的树啊花啊菜全部都大大的长起来，靠我一个人吃不完，还好我一家人吃。想想那经文说，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很喜欢用比喻的方式解释艰深的真理。他在这里，树在溪水旁，我们是树，那谁是溪水呢？是的，溪水就是教会，是主自己，他用生命活水来浇灌我们。我们有主不断的爱、智慧、恩典和生命，不断不断的浇灌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成长，不只是一滴、两滴，或偶尔的一个 bucket、两个 bucket， 而是有无限的活水供应着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在那里，我们可以长到神设计好的最高、最壮、最健康的状况。相反的，如果我们不靠主的活水，只靠自己读圣经来上课，我们不跟属灵伙伴一起整个浸泡在活水当中，我想生命也是可以成长的，但可能会营养不均，常常会生病出状况，那当然没有人照顾。在神教会的家中，与肢体连结，与属灵长辈、属灵同伴一起成长，不断的被神的话、神的智慧浇灌更新。如果我们好好的吸收，按部就班的依照季节的被生命活水所滋润，是很难不长高、不长大的。叶子当然也不会枯干，更厉害的是会长出生命的果子。我们大家用心的看，我们教会里就有许多强壮的树，结许多富足甜美的果子。一起上装备课，一起 RPG 祷告，一起传福音，参加各种活动，彼此帮助，彼此关怀， 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神，一起成长，不只在教会中蒙福，在家中，在工作的地方都蒙到神，都蒙神丰富的祝福，到哪里都彰显神的荣耀。在神的祝福下，小树长成大树，个人成为家庭，成为牧区，成为分堂，成为一片树林，也成为当地的祝福。大家听到这里，有想要变成大树，成为祝福吗？你可以去留言，再留个爱心，很多爱心。希望大家到这里还醒着。所以我用的 Simpsons 的卡通图案，帮助大家醒过来。我想了很久，要用什么样的图案，但这是我知道最新的卡通了。希望 Youth 知道这些是谁。所以呢，拥有一个不后悔的蒙福人生，就是要像诗篇一章一到三节所说的，跟我一起读标题就好了。远离恶，喜爱律法，昼夜思想，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我们才不会像一开始说到的五大憾事，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在临终前才后悔莫及，悔不当初。因为阿爸 天父早就告诉我们他的奥秘，他的心意，他要我们成为有福的人，而且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方法如何去做。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最美好的，高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的阿爸天父真是良善。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富不过三代，大家有听过吗？在信主之前，我很赞成这句话，因为我看到的、所知道的、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但还好我认识了主，主告诉我们，属耶稣基督的生命跟祝福是可以一直传承下去的，一代一代的累积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真是蒙福，充满盼望。但不止这样，还有更多。神爱世人，他的心意也是要万族万邦都来蒙救恩、蒙祝福。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只可以传承给我们下一代，更可以传承给那些不认识神的子民。世人都是神爱的人，也是神要去祝福的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神看小了，限制他的作为，以为如果我们把属于如果 以为如果我们给了别人属于我们的祝福就没有了，并不是的。神告诉我们，当我们给了人，他会给我们的更多，因为祝福别人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可以去看亚伯拉罕之约，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了。所以我们也要成为祝福，成为神祝福世人的管道，成为我们周边人事物任何跟我们有关系的祝福。这才是真正的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不后悔蒙福人生。我们就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